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在澳洲，为了合理省税，税前公司中可以做哪些合理预先分配或扣除呢？我采访了 Proficient Accounting 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 Rich Lee。 Rich 您好。
哎，您好，这是。
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Salary Sacrifice 预扣公司的概念，可以吗？
其实越来越多的公司或者是企业在澳大利亚会采用 Salary Sacrifice 这种形式，有些人会把它翻译成工资牺牲，有些人会翻译成预扣工资。 Salary Sacrifice 这件事情的本质，它只是雇主和员工之间的一个协议，通过这个协议降低了员工的税前收入，对于员工而言起到了少交税的效果。这个道理显而易见，本来他的收入是10万块，那可能雇主会把他的工资的一部分，比如说1万或者2万块，在预先用非现金的形式提供给了这个雇员，那么在员工年底做报税的时候，他的工资就由原先的10万变成了8万，工资少了，他缴的税自然就会少。它的性质本身来讲，就是为了降低员工的税前收入。
一般来说啊，就是说哪些支出或者是说哪些费用可以作为这个预扣工资，在这个税前收入中扣除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形式有养老金，或者是现在也越来越流行叫做 novated lease， 就是车辆租赁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设备。但实际上而言，这个东西可以是 anything， 任何东西都可以，它并没有一个局限。当然这个福利必须得是雇员和雇主之间达成的，双方都同意的，那当然也得是合法的。除了养老金和车辆租赁之外，还比较常见的有比如说孩子的学费、员工的租房子的租金、去健身房的费用，五花八门。
只要是雇主同意就可以是吧？
对，只要是雇主同意就可以。
如果我作为一个雇主啊，想为员工提供这个预扣工资的引号，我们说是福利哈，这个雇主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
取决于雇主是什么样性质的一个雇主。通过咱们刚才简短的介绍，听众朋友听上去可能觉得这是一个避税神器啊。那这么好，
说的没错，
那何乐而不为呢？但我们如果单单的今天只谈 salary sacrifice，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对的。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它一定会引申到另外一个话题，叫做 fringe benefit tax， 员工福利税。比如说公司的老板给员工提供了这项福利，提供福利之外，这可能会引发员工老板要向税务局缴纳另外一种税，叫做员工福利税。员工福利税的本质是企业的老板向员工提供了非现金形式的补贴，这一部分补贴触发了企业的老板除了要向税务局上缴我们平常熟悉的比如说 GST 每年年度的 income tax 收入税之外，额外的一个税种，这个税种本身就叫做 FBT。 大致上来讲是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这个雇主是在澳大利亚税务局注册的非盈利性的组织，或者是公益组织，或者是跟医疗相关联的组织。对于这些组织而言，满足一定的标准，这些组织所给员工提供的福利是不会触发到员工福利税的。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或者我们华人工作的企业而言，这些福利很多时候是会触发员工福利税。通过一个例子来讲这件事儿，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会更明白。刚刚好昨天我刚做了一个个人报税，这是一个员工在阿德莱德在 SA 的一个医疗机构工作，因为是医疗机构嘛，他在税务上享有一些豁免，他这个机构就给这名员工提供了 salary sacrifice。 比方说就是员工的总的收入是10万块钱，如果说这个雇主没有给员工提供任何的福利，10万块钱咱们在不计算 super 或者是 medicare levy 的情况之下，咱们只说最简单的这么一种情况，这个员工的工资是10万块，年底他要交23000的税，他到手就变成了77000。但是这个员工无论他做什么行业，无论他工作不工作，他有一个硬性的支出，就是这个员工他要去租房子。
对，
如果假设就是第一种情况， 我工作了一年，我到手了77,000，我去外面租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假设租金我们说一周400块，那一年的话大概是20,000块钱澳币，我到手了77,000，再减去这20,000块钱，我实际我这一年到手，我钱包里面应该还剩57,000。但另外一种情况，这家雇主给这个员工提供了 salary sacrifice， 也就是说雇主会把他税前收入的20,000块钱进行截留，把这20,000块钱直接打给了他的房东。那最后发工资的时候是按80,000块钱给这名员工发的工资。那对于这名员工来讲，这是一个员工的硬性的需要，不管他怎么样，他都需要去租这个房子，他不可能睡在马路上。在税务局的眼里，他这一年的收入是80,000块，那80,000块他的收入由原来的10,000降成了80,000，收入低了，他缴的税自然就会少，他的税就变成了17,000。80,000块钱减去17,000，他到手就变成了63,000。我们记得刚才的例子，他到手是57,000。这种是第二种情况之下，他到手就变成了63,000。相比于没有提供 salary sacrifice， 这个员工得到了额外的6,000元的福利也好，补贴也好。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情况之下 ，salary sacrifice 针对于员工而言是有好处的，他避税了。
对，
但是这会牵扯出来另外一个概念。我做的这个 case， 这个雇主他是一个医疗机构，他的雇主给他缴了20,000块钱的房租，雇主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损失，并没有产生 FBT 员工福利税。那假设，如果说他的雇主是一个修车厂，简单来讲，一个修车厂或者是一个餐馆，或者是一个咖啡店，或者是一个建筑公司，如果这些同样的情况，同样的数字，只是雇主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一个非盈利性的医疗机构转变成了一个盈利性的，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小生意，那么这个小生意的 owner 所有者将会额外再交另外一笔钱，另外一笔钱就叫做员工福利税。因为企业的雇主向员工提供了一个20,000块钱的这么一个补贴，就会产生一个税。这个税大概是多少？这个税大概是要乘以一个毛利率，再乘以一个百分比，大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100%。
非常看这个雇主的这个需要满足的条件哈，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基本上来说是非盈利性的机构或者是公司才会好一些，
更常见，更常见。说在我的工作当中，那些在医院、医疗、福利部门工作的员工，会有更多的情况会使用 salary sacrifice 这么一个避税的工具。
这个 super， 您翻译的是养老金，我们很多时候也翻译成退休金哈。如果是像如果是像退休公积金里面贡献自己的这个钱的话，这个雇主也需要满足这个条件吗？
这个不需要，像自己的公积金里，就是往自己的养老金里面去放钱的话，这个雇主并没有给雇员提供非现金形式的福利，这个是豁免的。我的收入是10,000块钱，那老板会给你缴 11.5% 的 super， 就是11,500。那你的收入由10万变成了8万，我刚才那个例子。
对。
那你的到手工资只有8万，那你的 super， 我是按10万来发还是按8万来发？
哦，这个按哪个发呢？
按10万来发，因为税务局会采用的概念叫做 ordinary time earning， 就是你平常的收入，你的收入其实就是10万块，它背后的逻辑是你的小时数乘以你的单位的 rate 就是10万块钱，只是20,000块钱我用别的形式去发给你了，20,000块钱给你交了房租了，但最后交 super 的时候我还是按10万给你交。
就说在这个年底报税的时候，这个预扣工资采用这个 salary sacrifice 哈，需要特别申报吗？需要向税务局？
这个并不需要特别申报。比如说我们 tax agent 在做类似的报税的时候，其实雇主就已经把这个 salary sacrifice 在员工的报税单里面已经提交上去了，但这一部分并不记作员工的 taxable income， 并不是员工的应课税收入，只是税务局知道 salary sacrifice 的收入在税务局的眼里它不是收入，它并不是员工的应课税收入，但是它在 Centrelink 的眼里他是员工的收入。当这些雇员在申请比如说牛奶金，比如说各种福利的时候，在 Centrelink 的眼里会把你的实际工资和雇主已经为你付的这些福利都加在一起算作你的收入。
正好要想问您的就是说 做了这个预扣工资三类 sacrifice 的话呢，
嗯，
医疗保险附加税叫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会被加进来。
哦，会被加进来。
对，也就是说，在判断这名纳税人是否需要去缴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的时候，会用他的工资收入加上他的 salary sacrifice 的这一部分。
非常感谢 Proficient Accounting 会计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 Rich Lee 给我们的分享，谢谢您 Rich。
谢谢，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在澳洲，为了合理省税，税前公司中可以做哪些合理预先分配或扣除呢？我采访了 Proficient Accounting 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 Rich Lee。Rich 您好，
哎，你好，这次。
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salary sacrifice 预扣工资的概念，可以吗？
其实越来越多的公司或者是企业在澳大利亚会采用 salary sacrifice 这种形式，有些人会把它翻译成工资牺牲，有些人会翻译成预扣工资。salary sacrifice 这件事情的本质，它只是雇主和员工之间的一个协议，通过这个协议降低了员工的税前收入，对于员工而言起到了少交税的效果。这个道理显而易见，本来他的收入是10万块，那可能雇主会把他的工资的一部分，比如说1万或者2万块，在预先用非现金的形式提供给了这个雇员。那么在员工年底做报税的时候，他的工资就由原先的10万变成了8万。工资少了，他缴的税自然就会少。它的性质本身来讲，就是为了降低员工的税前收入。
一般来说啊，就是说哪些支出或者是说哪些费用可以作为这个预扣工资，在这个税前收入中扣除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形式有养老金，或者是现在也越来越流行，叫做 novated lease，就是车辆租赁，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设备。但实际上而言，这个东西可以是 anything，任何东西都可以，它并没有一个局限。当然，这个福利必须得是雇员和雇主之间达成的，双方都同意的，那当然也得是合法的。除了养老金和车辆租赁之外，还比较常见的有，比如说孩子的学费、员工的租房子的租金、去健身房的费用，五花八门。
只要是雇主同意就可以，是吧？
对，只要是雇主同意就可以。
如果我作为一个雇主啊，想为员工提供这个预扣工资的（引号），我们说是福利哈，这个雇主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
取决于雇主是什么样性质的一个雇主。通过咱们刚才简短的介绍，听众朋友听上去可能觉得这是一个避税神器呀。那这么好，
说的没
那
错。
何乐而不为呢？但我们如果单单的今天只谈 salary sacrifice，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对的。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它一定会引申到另外一个话题，叫做 fringe benefit tax，员工福利税。比如说，公司的老板给员工提供了这项福利，提供福利之外，这可能会引发员工老板要向税务局缴纳另外一种税，叫做员工福利税。员工福利税的本质是企业的老板向员工提供了非现金形式的补贴，这一部分补贴触发了企业的老板除了要向税务局上缴我们平常熟悉的，比如说 GST 每年年度的 income tax 收入税之外，额外的一个税种，这个税种本身就叫做 FBT。大致上来讲是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这个雇主是在澳大利亚税务局注册的非营利性的组织，或者是公益组织，或者是跟医疗相关联的组织。对于这些组织而言，满足一定的标准，这些组织所给员工提供的福利是不会触发到员工福利税的。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或者我们华人工作的企业而言，这些福利很多时候是会触发员工福利税。通过一个例子来讲这件事儿，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会更明白。刚刚好，昨天我刚做了一个个人报税，他是一个员工，在阿德莱德，在 SA 的一个医疗机构工作，因为是医疗机构嘛，他在税务上享有一些豁免。 他这个机构就给这名员工提供了 salary sacrifice， 比方说就是员工的总的收入是十万块钱，如果说这个雇主没有给员工提供任何的福利，十万块钱咱们再不计算 super 或者是 medicare levy 的情况之下，咱们只说最简单的这么一种情况，这个员工的工资是十万块，年底他要交23000的税，他到手就变成了77000。但是这个员工无论他做什么行业，无论他工作不工作，他有一个硬性的支出，就是这个员工他要去租房子。
对，
如果假设就是第一种情况，我工作了一年，我到手了77000，我去外面租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假设租金我们说一周400块，那一年的话大概是20000块钱澳币，我到手了77000，再减去这20000块钱，我实际我这一年到手，我钱包里面应该还剩57000。但另外一种情况，这家雇主给这个员工提供了 salary sacrifice， 也就是说雇主会把他税前收入的20000块钱进行截留，把这20000块钱直接打给了他的房东，那最后发工资的时候是按80000块钱给这名员工发的工资。那对于这名员工来讲，这是一个员工的硬性的需要，不管他怎么样他都需要去租这个房子，他不可能睡在马路上。在税务局的眼里，他这一年的收入是80000块，那80000块他的收入由原来的10000降成了80000，收入低了他缴的税自然就会少，他的税就变成了17000，80000块钱减去17000，他到手就变成了63000。我们记得刚才的例子，他到手是57000，这种情第二种情况之下，他到手就变成了63000。相比于没有提供 salary sacrifice， 这个员工得到了额外的6000元的福利也好，补贴也好。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情况之下 ，salary sacrifice 针对于员工而言是有好处的，他避税了。
对，
但是这会牵扯出来另外一个概念。我做的这个 case， 这个雇主他是一个医疗机构，他的雇主给他缴了20000块钱的房租，雇主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损失，并没有产生 FBT 员工福利税。那假设如果说他的雇主是一个修车厂，简单来讲，一个修车厂或者是一个餐馆，或者是一个咖啡店，或者是一个建筑公司，如果这些同样的情况，同样的数字，只是雇主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一个非盈利性的医疗机构转变成了一个盈利性的，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小生意，那么这个小生意的 owner 所有者将会额外再交另外一笔钱，另外一笔钱就叫做员工福利税，因为企业的雇主向员工提供了一个20000块钱的这么一个补贴，就会产生一个税，这个税大概是多少？这个税大概是要乘以一个毛利率再乘以一个百分比，大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100%。
非常看这个雇主的这个需要满足的条件啊，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基本上来说是非盈利性的机构或者是公司才会好一些。
更常见。说在我的工作当中，那些在医院医疗福利部门工作的员工会有更多的情况会使用 salary sacrifice 这么一个避税的工具。
这个 super 您翻译的是养老金，我们很多时候也翻译成退休金哈。如果是像如果是像退休公积金里面贡献自己的这个钱的话，这个雇主也需要满足这个条件吗？
这个不需要，像自己的公积金里，就是往自己的养老金里面去放钱的话，这个雇主并没有给雇员提供非现金形式的福利，这个是豁免的。我的收入是10万块钱，那老板会给你缴 11.5% 的 super， 就是11500，那你的收入由10万变成了80000，我刚才那个例子。
对，
那你的到手工资只有80000，那你的 super 我是按10万来发还是按80000来发？
哦，这个按哪个发呢？
按10万来发，因为税务局会采用的概念叫做 ordinary time earning， 就是你平常的收入，你的收入其实就是10万块，它背后的逻辑是你的小时数乘以你的单位的 rate 就是10万块钱，只是20000块钱我用别的形式去发给你了，20000块钱给你交了房租了，但最后交 super 的时候我还是按10万给你交。
就说在这个年底报税的时候，这个预扣公司采用这个 salary sacrifice 哈，需要特别申报吗？需要向税务局？
这个并不需要特别申报。比如说我们 tax agent 在做类似的报税的时候，其实雇主就已经 把这个 salary sacrifice 在员工的报税单里面已经提交上去了，但这一部分并不计作员工的 taxable income， 并不是员工的应课税收入，只是税务局知道 salary sacrifice 的收入在税务局的眼里它不是收入，它并不是员工的应课税收入，但是它在 Centerlink 的眼里它是员工的收入。当这些雇员在申请比如说牛奶金，比如说各种福利的时候，在 Centerlink 的眼里会把你的实际工资和雇主已经为你付的这些福利都加在一起算作你的收入。
正好要想问您的就是说，做了这个预扣工资 salary sacrifice 的话呢，
嗯，
医疗保险附加税叫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会被加进来。
哦，会被加进来。
对，也就是说在判断这名纳税人是否需要去缴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的时候，会用他的工资收入加上他的 salary sacrifice 的这一部分。
非常感谢 Proficient Accounting 会计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 Rich Lee 给我们的分享，谢谢您 Rich。
谢谢，谢谢。